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讲到辅导是需要互动的，所以我们空中辅导呢特别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那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我们有精神健康热线，也就是我们会邀请香港的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那今天呢，廖医生呢已经来到我们录音室了。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是的，那廖医生呢非常的忙碌，但是呢他会每一个月呢在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他会打来到我们当中来接听弟兄姊妹的精神健康热线。所以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精神这方面的难处，无论是焦虑症、忧郁症，或者是精神分裂症，甚至你的情绪上面有一些波动，有一些在吃药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难题的话，你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那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好，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王姊妹已经在线上了，来听听这位王姊妹的电话。喂，王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姊妹。
是，你好你好啊！你今天打这个精神健康热线呢，我们这里有廖医生，给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哎，廖医生你好。
王姊妹你好。
你好。好，那王姊妹啊，你第一次打空中辅导的热线，今天打电话来你想咨询医生什么事情呢？
是这样，我姑娘现在有那个有抑郁症叫焦虑症。
女儿有抑郁症跟焦虑症是吗？
对，她已经上大二了，然后这个学期去开学岗去学校去了一个星期，然后没有办法去上课，所以后面老师看他比较有点严重，后面在那边在武汉那边去医院看了，医生开了点药吃，后来老师就建议接他回家，接他回来回来了再治疗，然后等休学一年，然后等明年如果是情况好转的话再去上学。
他现在读大学2年级，你说他在武汉读书，所以呢就在那里看了医生，医生给他开了药，但是学校还是希望女儿能够休学一年，对吗？
对。
医生就是刚才你说他是忧郁症和焦虑症，就是医生给他的诊断吗？
是的。
在
那边医生给他诊断，然后开了那个抑郁，看到那个抑郁的那个药来给他吃。
好，我再问一下，你知道你的女儿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病吗？
从上高中到高二的时候，她就开始比较就不爱说话了。那时候她也在学校的时候，她也跟我说过，她说。他打电话跟我聊过，他说妈妈我感觉我有那个社交恐惧症。后面他说要不你就带我去看一下那个心理医生。然后后来我也带他去看了，看了后面他就跟那个心理老师交流了一下，后面他说好像问题也不大。所以后来就没有，后面就一直没有去了。就一直到上大学上大二。上大二的时候，那时候在上课，然后他那个精神也不集中， 然后就上课的时候就发抖，老师说他就发抖，然后没有办法在课堂上上课。
嗯，
那时候他就是，他是老师就跟我说，他说叫我过那边去，然后就是陪他，
嗯，
陪他一起治疗。然后呢，因为我现在有那个尿毒症，每周都要去医院透析，所以我去那边又不方便。
是是是。嗯嗯，
哦，所以真的只能叫他回来，所以现在就回家，从九月二十号吧，好像就9月20号就回来了，就现在就一直在家。上周带他去看医生了，因为在那边开了药吃药完了以后，后来就带他去看医生了，在海口这边，在这边看医生看了，后来那个医生就说，他说他这个情况必须要去找那个专业的。那个心理医生，嗯，他说他们医院条件没有这么好，达不到这个条件。
哦，哦，是是是，所以你今天来电话，你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呢？
我就是想让孩子和那个廖医生交流一下，就是看看他的情况。
可以的，可以。你的女儿愿意跟廖医生交流吗？
嗯，应该可以。
好好，请
他就在我的旁边。
好，让他跟廖医生直接说好吗？
哎，好的好的。
嗯
好，谢谢姊妹。
喂，
感谢主。哎，来，喂。
哎，你好，你直接跟廖医生说吧。
为什么？叫廖医生啊。喂，
医生。嗯，你好，姊妹。
你说你的情况，说他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说。
可以介绍自己一下，告诉我们平常你有什么活动啊，有什么生活，有什么喜欢的兴趣啊，有喜欢有什么事情做啊？
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做，都是待在家里。
你有没有特别喜欢做的事儿？运动也好，或者是去买菜也好，有没有特别自己喜欢做的事儿？
没有吧，算比较喜欢的话，可能就平时自己写一点东西，写一点文章什么的。
哦哦，
嗯嗯嗯。很好啊，另外有没有一些户外的活动啊，外出啊，见朋友啊，做运动，有没有一些时间，有些这些活动？
户外活动有没有？
没有，都是在家里面比较多，没有，不怎么太想出去。
所以比较小时间会见朋友啊，跟其他人沟通啊，谈话，对吗？家里面的人呢，家人跟家人有相处，你感觉大家可以沟通吗？
就平常的沟通吧，平常的话也不怎么交流吧，就是反正就是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你可以告诉我们了解一下你的感受，你的感觉，到学校上课，走进大学，走进课室的感觉会有什么反应啊？会不会很不安啊，很紧张啊，很忧虑啊？有没有？
就是你在读大学的时候，当你到了课室的时候，去上课的时候，你的心态是怎样的？
就是。比较紧张嘛，然后就会焦虑，然后就是到人多的地方就比较就是坐不住，然后就是会就是坐不住，就会经常也不能说是多动症嘛，就是手里面必须要拿点什么东西，然后缓解一下自己的情绪。
想问你以前呢，在高中啊，在中学有没有这些情况出现呢？
在高中的话， 因为高中它不像大学可以稍微就是放松一点，然后我在大学上课的话就是呆呆的坐在我自己的桌子上面，然后也不跟同学交流什么的。
嗯，去年因为这个新冠疫情的影响之下，有没有在家里面想在电脑啊网上网课有没有啊？
有。
嗯，感觉怎么样啊？有没有轻松一点呢？可以专心想课啊，在电脑上面里面。
能就是就比较放松一点吧，然后就是也能稍微专心一点听课。
哦，反而在疫情的时候，就是上网上课的时候，你可以专心一点，轻松一点，对不对？
是的。
嗯，想再问你，如果不是到学校，不是走进大学，比方说有朋友、有家人陪伴你去其他的地方，去上场啊，去人多的地方能有没有焦虑恐惧的感觉？
也是会比较焦虑吧，就会心里就是特别紧张，然后就会有点喘不过气来。
哦，就是说平时跟爸爸妈妈或者是你最好的朋友到商场去逛街也会这样吗？
就是想着走快一点，然后逛超市的时候就是买东西买快一点，然后赶紧回家。
如果没有人催你赶快一点的话，你就会好一点吗？
没有，如果没有人催我的话，因为我都是就是我妈她逛街，她就真的是去那种买东买西的，但是我的话就是因为就是想催她买快一点，因为我不是特别想待在人多的地方，然后如果是我自己一个人逛的话，我可能就比较快的买完我自己想买的东西，我就回家了。
是是是，
你如果是乘搭交通工具，坐车有没有恐惧啊？
你一个人坐公车，你有没有恐惧？
我一个人坐公车的话，就是人多了还是会有点点紧张吧。然后我一般都是待在车上，然后睡一觉，然后到站我就直接下车了。
哦，睡觉。
另外你的情绪怎么样啊？有没有情绪低落啊，很忧郁啊，很悲观啊，感觉好像生活没有什么兴趣啊，没有快乐的感觉？
因为我就是待在这段时间待在家里，就是很多时候都感觉就是生活就很乏味，
没意思是吗？
就是宅在家里面的话，就感觉生活很乏味，然后就是没就是比如说写文章的话，就是也是以前一个小爱好吧，但是最近的话就没有什么动力去写，然后情绪上面低落的话，就可能没太有比较低落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绝望啊，好像不想做人啊，感觉生命没有盼望，这些想法？
就是在上学，就是因为上学课的时候，就是上学的那时间，包括上大学，就是我感觉我这个人就是上课就是不专心，不能没办法专心，然后也不能，也不是就是能抬头看黑板看老师什么的，我就是时常觉得我自己就成绩比较差，然后就是对未来就感觉自己好像没前途。
嗯， 有没有情绪很低落到感觉绝望啊，不想做人啊，有自杀的念头，有没有啊？
暂时还没有。
姊妹，我想给我一些分析一些看法，就是现在的情况症状，就是好像妈妈讲的，就是有焦虑症，也有一点点的忧郁症，但是最准确的一个诊断就是我们讲就是
广场
恐惧症，就是有一些人去到人多啊的地方啊，好像学校啊，在广场啊，一些商场啊，很多人的地方就很恐惧、很不安、很焦虑。慢慢就外出啊，乘搭公车啊，就算是离开家门口，都开始有一些焦虑，特别是一个人，好像姊妹的情况。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不单单是没办法回到学校学习，这个是一方面，但是就算是平常的生活到外出啊，去一个人去比较远的地方啊，都有一些恐惧，有些焦虑，身体有一些信号，就是好像心跳啊，发抖啊，呼吸不顺啊，很紧张啊，另外就会影响睡眠，记忆力啊，集中力，这些都会影响学习啊，工作的能力。所以现在的情况很重要，就是要一步一步，就是慢慢找多一些机会，一步一步多一点外出，多一点见人，多一点参加活动，甚至是到户外啊，运动啊，想教会啊，去比较人多的地方，一步一步慢慢来，慢慢改善。同时间一定要看专科的人员，要看精神科医生，要看心理咨询，就是一步一步用药物，最好就是抗忧郁药。虽然你的情况不是忧郁症，但是抗忧郁药对这些焦虑症啊、广场恐惧症啊、恐惧症等等都有很好的疗效。所以就一定要找到一些有经验的医生帮你一步一步改善过来，就是另外就是一步一步，万万家人的鼓励支持，你可以一步一步做多一点，不单单是去学校，但是生活方面一步一步能够多外出啊，多见人。
所以廖医生的诊断呢，就是你除了患了忧郁症跟焦虑症之外呢，你还患了广场恐惧症，也就是说人多的地方你在当中的时候就会恐惧。那廖医生给你的建议呢，就是希望你能够看专科的精神科医生跟心理咨询师，一点一点，一步一步的，让你能够就是不再在这一方面有恐惧，就是先多一点的接触人，比如说跟家人去买东西啊，参加一些活动啊，或者是去教会啊。你有去教会吗？
一般都是我妈妈去的多，我都不怎么去。
所以如果你想你的病要早一点好起来的话，可以尝试跟妈妈去，但是呢就是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你就会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因为人多嘛，对不对？或者是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好朋友，多一点的社交。我想问一下，你现在大学二年级，你有没有可以跟你谈心思的朋友啊？
主要我跟我妹妹谈的多。
哦，跟妹妹谈的多，所以朋友不多是不是？
对，如果是那种比较谈心的，这种比较深入内心的话题的话，可能就没有。
那刚才你说妈妈去教会，那我们在这里也鼓励你，如果是可以的话，你尝试跟妹妹一起，你们一起去，这起码呢可以妹妹陪着你嘛，对不对？
离妹妹比较远，妹妹在云南上大学。
两个人不是在一起。
哎，不在一起，两个人考的不同学校。
好的，那现在呢，廖医生给刚才你的女儿的建议，做妈妈的王姐妹，你已经听到了。我想再问一下廖医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个家人怎么样去帮助？
嗯，一定要体谅、明白、鼓励、支持。另外就是实质的，支持，就是比方说啊，想教堂就陪伴一同想教堂。如果没办法，完成两个钟头的活动，可能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就算是15分钟，都尝试每个礼拜走进去，慢慢面对多一点人。你首先参加人数比较小的活动，
比如说小组，对不对？
小组，对啊，慢慢就去多一点的人。好，外出都是去比较近的地方啊，坐车可能坐短一点的路程，慢慢增加，一步一步来。
是，做妈妈的王姐妹听到了吗？就是你的女儿，如果是她，你要带她去聚会的时候呢，不要一下子参加那个逐日崇拜，而是在小组。哪怕参加30分钟、15分钟也可以，就是让他尝试，一定要一步一步来。这是廖医生的叮咛，好吗？
啊，
首先坐后面一点呢，慢慢坐前一点，慢慢能够就坐长一点时间，一步一步来。
啊，就是还有一个，他就是跟同学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交流，
没关系，没关系，姐妹啊，朋友那边再是下一步来，我们先第一步就是让你的女儿知道了，她除了患了这个焦虑跟恐惧症之外呢，就是她还有这个广场恐惧症，就是她看到人多哈，她就害怕嘛。所以刚才给你的建议呢，就是多尝试，但是呢，时间可以短。然后范围呢是从最近的地方，然后再一点点远，你懂什么意思吗？明白了哈，不要说是啊，我今天到要去做礼拜了，一定要从头到尾，一定要让女儿都参加，这个对她来说是很吃力的，好不好？
哎，好。
我觉得家人的陪伴是非常的重要。那你要多体谅他，多支持他，多鼓励他。再加上医生的这个药物的治疗跟心理咨询师的帮助，好不好？
另外就不要放弃，多祷告，
对，
一步一步，找到一个进步就可以了。
你的女儿是一定能好起来的，好吗？
啊。
好的，好的，那今天我们就暂时跟你谈到这，有需要的话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络吧。
灯绿的粉的紫的荧光晕眩恍惚，梦见雪在半空被光影捆绑的球。
我的儿子呢，他是小学2年级，他就喜欢玩手机，他不喜欢写作业，他愿意写是写，就是要给他看一个小时的手机。
这个冬天荒芜了世界，
他基本上是白天晚上颠倒，睡不着觉的时候他就拿手机玩，晚上很安静的时候他再去写作业。
回来的时候一直想玩手机，然后我就给他规定时间，如果不让他玩的话他心情就会很不好，说我管的很多，然后这个方面我觉得不可能让他一直这样看手机啊。
上网已经成为青少年的生活习惯，越来越多的孩子沉迷网络，怎样预防子女沉迷上网？空中辅导为你预备特辑，与机健康共存，如何面对手机网络成瘾，请留意收听。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在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也可以打电话进来，如果你打不进来的话，你可以把你的需要也在第五空间告诉我们。好，下面呢继续的我们一起来接听张弟兄的电话。喂，张弟兄你好吗？
杜师母你好，廖医生好。
你好你好，
张弟兄你好。
是，
我是请你廖医生给周师母主持的， 节目渐渐成长，是成长的。我现在我也是忧虑症、精神分裂症都有。
哦哦。
有20多年听坏几个收音机了，中间没有听收音机的时候也出现很多差错。
是。
感谢上帝。
哦，你有精神分裂症对吗？
对，忧虑症、精神分裂症。
哦，但是你说听了这个节目，在廖医生的帮助之下，你现在好了很多，是不是？
是的。是的，听了周师母给廖医生主持节目，听了时间长，中间一段没有听，也出现了很多差错。感谢上帝。
是是是，那你今天来电话，你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呢？
我想请问廖医生，我的喜乐不起来，不是啥原因，就是内心喜乐，我表情不喜乐不起来，我是个罪人。
你说你喜乐不起来，想问一下廖医生是什么原因，对吗？
是的，是的。
嗯。
嗯，我想问弟兄多一点你关于你的病情，你刚开始的时候有什么症状啊，有什么感觉啊，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又找医生看？
以前没有信上帝，是中了魔鬼的计，那里我自己恐惧，把自己头也扎坏了，小孩子头也扎坏了，就是上帝救过来的，也精神分裂症，现在弄的现在好了，因为小孩子现在。我的一个小孩以前是没有没信的，给他介绍对象我没同意，听着咱不是一起的，不成为一家人，没有同意，然后小孩都现在今年30多了，32周岁了，没有结婚，还没有订婚，婚姻还没落实好，压力大感觉。
哦，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孩子以前找了对象，但是你没有答应，你没同意，但是他现在呢快啊，对方是不信的，
对方是不信的，
所以你没答应他。现在呢，你的孩子都30了，都没结婚，所以你就
32岁了，
是儿子吗？
32岁了，大儿子是大儿子，你是借感谢上帝，是上帝给你预备一个在外地打工，然后预备一个主内子弟的，因为这个第二个儿子，因为我想俺是大患难，上帝救的对象，找主内子弟。
哦，你现在讲的是第二个儿子，你很想找让他找一个信主的，但是过去他有女朋友的时候，因为不信耶稣，你拒绝，你反对，现在他已经32岁了，还没娶媳妇儿，所以你的压力很大，对不对？
是的，是的，是的。
嗯。所以这就是你喜乐不起来的原因吗？
我不知道，想请问一下廖医生。
嗯。
医生帮你诊断，就告诉你是忧郁症。
之前你看医生，
忧郁症还有精神分裂症。
之前你看医生的时候，医生说你有忧郁症和精神分裂症啊。
中间又一次犯病了，又没有吃药，又没有按时医生吃药，想听了想好了不吃了，又诊断说是精神分裂症。
哦。所以吃药吃的一半不吃了，又复发的时候呢，医生又诊断你是精神分裂症了，对不对？
是的，是的。
是。
你现在的平常的生活里面有没有这时候有幻觉啊？很恐慌啊，很怀疑啊，很多担心有人跟踪你啊，有一些幻听，有没有这些啊？
一开始有，现在可以信了上帝了，多读圣经，多听你们节目，听上帝的话，他就好一些，没有了，现在有。
最近的生活，刚才你告诉我们你的孩子的问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困扰你啊？有没有什么压力啊、不开心的烦恼啊？
有，这种事太多了，没法说，感谢上帝。
所以最主要的还是你儿子的问题，对不对？
对，是的。
我想问你的一些其他的方面，比方说睡眠呢、胃口啊，怎么样啊？
睡眠有时候多想多了你都睡不着，要不想那些你求助帮助你都能睡着，这是好事。能睡几个小时，要是有时候你还要考虑多了，你通宵不睡的都有。
哦，整夜都不睡呀、啊？
你的胃口啊，
一开始犯病的时候几天三夜没睡没喝烟。
哦，
你曾经三天三夜没睡吗？
就是考虑多了，事要想的多
了。你什么时候三天三夜都没睡呀、啊？
好几年了，那是犯病，没有开始犯病那一年。
哦，最近吃药以后就没这事儿，没有这样的事儿了，对不对？
这不考虑那多了，多祷告多，就心一帮一致啊，这好些。
以前有，现在没有。
哦，最近的胃口啊、体重啊正常吗？
胃口还可以，就体重下降，体重也现在有很压力大，生活那个。生活没问题，就是其他人就有些事情事多，就压力大一点，体重就下降了多，下降一二十斤。
嗯。
哦，下降了一二十斤呢、啊。
是的。
哦，体重减轻了很多。
平常有想办工作吗？工作表现正常吗？
平常干活还可以，干活也可以维持生活，还可以。
精神都可以应付，对吗？
对。
弟兄，我想帮你解释，就是如果一个人面对很多困难、很多不如意的情况、很多的忧虑、很多的不满意的事情，好像你告诉我们有还有一很多事情困扰你。当然，如果很多的这些问题，我们都想不通，解决不了，天天都要面对这些困难，当然会影响一个人的情绪。
嗯，
无论有没有信仰，什么一个人啊，小孩子啊、老年人呢、成年人都一样。所以我们很注意。很主张，就是我们一定要看清楚我们现在面对有什么不同的问题，如果能够解决的就尝试去解决，如果有一些事情我们无论如何都没办法解决、没办法控制的，比方说将来的天气啊、将来的经济环境世界的一些问题我们没办法控制改变的，我们就不要想太多。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里面、工作里面的问题，就尽量找一些人我们自己一同去面对解决。如果问题可以减小，你的情绪就自然好一点。
对，
如果你能够面对解决一个问题，你的情绪就能够有满足、开心一点。另外就是如果真的已经有严重的忧郁症状，比方说睡眠不好、胃口不好、体重下降很多、情绪很低落，医生可以按照你的情况处方一些抗忧郁药，或是一些心理治疗，能够帮你改善你的忧郁症，你的情绪就自然会好一点、快乐一点。就算是还有很多问题还没有面对的好，你的心理都可以平衡好一点。当然如果我们有信仰，就是我们有什么忧虑、有什么重担、什么问题，如果不要想太多，我们作为一个人可以自己做好我们的本分，所有的重担问题都交给我们的主耶稣，能够将这些压力放下，情绪就自然会改善了。
对对。那张弟兄啊，你现在还在吃药当中对不对？
在一直服药，服了二十多年药了。
是是是，有一些事情呢，也不要把那个，就是你自己觉得，哎呀，儿子因为上一次谈的女朋友是没信主的，我反对了，所以耽误了他。其实我觉得也不是，你做爸爸的，你就是希望你的儿女都能够好好的敬畏神，你也是期盼着他能够找到一个真正爱主爱人的这样的一个媳妇儿嘛，对不对？
是的，是的。
对呀，所以不要自己内疚。因为你如果是你看到儿子现在没结婚，我相信时候还没有到。当然了，在内地32岁的话，可能真的是啊，好像是不得了。但是在大城市，现在30多岁的男孩子不结婚，也有很多很多机会的。我觉得重要的是，我们不要放弃，继续的为你的儿子的前途祷告，好好的寻求神的帮助。
是的，农村的。
那我想问的是，你想让你的儿子娶一个信耶稣的媳妇儿，你儿子信不信耶稣啊？
他以前信，现在都是通过这件事情都有点冷淡了，有点那没有钱。
哦，我觉得首先要恢复你们两个的关系。如果是因为这件事情的缘故而让你跟儿子的关系不好的话，这个也是一个最大的让你就是心里面有一个结吧，对不对？
是的。
对啊，关系要好，所以我是鼓励你啊，鼓励你把话讲开，你跟儿子谈，就是说爸爸呢不是故意的想反对你，就是希望因为结婚是一辈子的事情，能够找一个好的媳妇儿，能够两个人一辈子好好的过日子，就是你的心愿嘛，对不对？
是的。
对啊，你就把这些心里的话讲给儿子听，我相信你儿子也会理解的。你们的关系好起来的时候呢，可能你就不会常常为了这件事情的东西而压到自己透不过气来，好吗？
好的，请师母哥，他你我们全家人祷告要都归向神，在深夜那个寂静嘛，我们全家人同意祷告的时候，没有人给他提神，没说没有。虽然说没有成，哎，有好多几个人提。
弟兄啊，你稍等一下哈，医生还有一些建议要跟你说。
我想跟弟兄鼓励，就是很多忧郁症的朋友都有这个问题，就是我吃药，我的忧郁症康复之后，好像还没有能够快乐起来。这个就好像一个比方，就是你的车子坏了。现在医生用我的办法帮你维修好你的车子，但是如果你的车子已经可以正常之后，你还是放车子在车房不外出，不到外面走，你没办法可以找到快乐的。所以一定你康复之后可能是心理治疗之后服药物之后，你康复之后一定要找你的一些快乐的活动啊，运动啊，外出啊，见朋友啊，跟上帝保持更好的关系，你才有能力感受到快乐的。
对，
不是单单吃药。
好，
对，
哦，
好不好？
好，
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你哈，这是张弟兄的一个电话。那下面呢还有其他的听众一直在打电话给我们，有需要的听众朋友真的是鼓励你能够借助精神健康热线跟廖医生谈一谈。在第五空间呢有一个听众，他是常常喜乐，名字叫常常喜乐，他说周师母廖医生，我的丈夫的表弟也是有精神病，老是说有敌人攻击他要杀他，他呢就从三楼跳下去伤了鼻梁，那叫我的丈夫帮他去公安局报警，常把自己锁在黑暗的房间里，那他吃鹿蛋瓶。那在这里呢其他的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就鼓励他打电话来，那我也是鼓励你常常喜乐这位听众朋友，你可以现在就打电话来直接的跟廖医生交流。那下面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就是刘姊妹的电话吧。喂，刘姊妹你好吗？
周师妹你好，廖医生你们好。
你好，
刘姊妹你好。
是
啊，你好。
你说说看你的情况。
周师妹啊，谢谢，我听了你们福音电台听了20多年了，今天第一次打电话给你们。
感谢主。是。
谢谢。我跟我姐夫就是咨询一下子。
你说吧。
我和姐夫嘛，他以前就是。他是尿毒症的病人，是吧？
是
尿毒症，尿毒症嘛，已经蛮好的了。现在就是配点药吃，经常的到那个医院里面去复查，这一次嘛，去复查的医生说还好嘛，没有什么嘛，已经去第三次了，就是这一次啊，不晓得怎么回事，他精神就出了问题了，精神啊就出了问题了。他回来跟他说话说什么他都不听，他就说人家你知道都是怪我，什么什么都是怪我，他气的呀，气的不得了，气的现在 他不在家了，我跟姐姐嘛跟他讲话，他不要给我姐姐讲话，我不要看到你，我不跟你讲话。现在什么情况呢？
嗯，
他就是不说话，不走路，就是我休息就好了，我休息就好了，就这一句话，我休息就好了。现在就不开口，不讲话，不走路，现在就是这个情况。哪个说什么话，他不听，他听不进去。
是，
做都是一直为你好啊，他听不进去，
嗯，
我就休息就好了。
嗯嗯，
他能说话他不说，他能走路他不走，现在这个情况，一天说什么话，他就气，他就恨这个人，恨这个人，不要看到这个人。
那个人
是，我跟姐姐说，
我想问一下那个人是谁呀，
啊，无论是儿子也好，我姐姐也好，不是在家里，现在不在，不在家里了，他儿子在外面打工嘛，他说我不在家，我到儿子个地方去，儿子在那无锡打工，儿子说他什么话他也不要听，只要哪个说话他不听他就气。
嗯，
现在我就是都想到自己，不想到别人怎么回，
好的，
不想到别人。
刘姊妹，
不为别人着想。
那你的姐夫他现在年纪多大？
50多岁。
五十多岁，他现在是自己一个人在家吗？还是家里还有其他的人？
他靠儿子，现在在靠儿子。
他是跟儿子住在一起吗？
他早几天给我姐姐在家里生活。我姐姐跟他说：“你说哪里不舒服吗？”医生都跟他说没有什么事嘛，都是蛮好的。你就说你不舒服。我要去住院，到医院里面去住院，医生说还好，什么回来家休息就好了，就这句话而且倒在里面去了。你说什么话他就气，他不要听还气。
刘姐妹，我想问一下，你的姐夫是跟儿子他们一家住在一起吗？
儿子现在住在一起，儿子媳妇不在家，在外面打工，跟我姐姐在一起。
哦，所以他跟你的姐姐在一起。我现在这么听的时候呢，我觉得是不是，他周围的人，包括你的姐姐，常常会埋怨他，怪他很多事情，对不对？
没有，以前不像这个样子，才两个月变成这个样子。我姐姐说，像变一个人似的。
所以他现在呢，就是两个月以前呢，就是什么都不想说，也不跟人来往，当别人说他也听不进去，就是说休息一下就可以了，对不对？
他两个月之前就是都是正常的，都是好的。
我知道。
才不好两个月。
我知道，这两个月他就是不想跟人讲话，对不对？
不讲话，哪个事了他就，要是不合他的意。他就气得不得了，就不理人家了，就不说话了。
好的，那刘姊妹啊，刘姊妹
不肯说。
刘姊妹，那我想你今天来电话，你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啊？
我就问他是这什么毛病，什么精神上的问题。
好的，那你就不要说话了，你就听医生讲好不好？
好，
不要讲了哈。
姊妹，你的姐夫有六。
五十多岁，
有尿毒症，
尿毒症，
对，
尿
毒症的患者很多时候身体里面的肾脏没办法排出很多身体，发出来的毒素，就如果只是毒素很多，能够通过一些我们平常的一些地方能够走进到脑部，就有机会影响一个人很累，很不想动，没有动力。另外就是情绪不好，很紧张，很发脾气，没有耐性，好像你的姐夫的情况，这个跟我们平常见的忧郁症都有很相似的地方。所以我们在医院临床上，这些朋友有这些情况，我们都会处方一些抗忧郁药。另外有一些人如果他们睡眠的质素很差，我们都要处方低分量的安眠药。 因为他们是尿毒症的原因，我们用的药物要很小心，用很低分量的药物，通常都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如果姐夫没办法去医院啊看医生，这些症状就不容易处理，因为他的自食的动力，他的感觉是很累，很不想动，没有动力，不想谈话，不想外出，不想见人，很多事情他都没有动力去做。
哦，
所以你们要明白，他不单单是心理的困难，另外就是因为尿毒症，身体有很多毒素，影响一个人的完全没有动力，就很容易就发脾气啊。如果你们给压力啊，推动他感觉就很不开心啊，很反感啊，所以他就有很多抗拒的行为了。
哦，非常重要的信息，那我们一定要学习。刘姊妹，你听到了吗？你的姐夫为什么会这么？
我听到了，
就是因为他的尿毒里面，他有尿毒症，这个毒没有排出来的时候呢，他就会有这样的表现，没有动力，你明白吗？
他可以走路，他可以走，他不走，他可以说，他不说话，他不肯说。现在
刘姐妹，你不要这么讲。刚才医生不是告诉你了吗？就是因为他的尿毒排的不是很好，所以这个毒到了其他的地方，造成他能走，但是不愿意走，你明白吗？
哎，就是的。
对呀，这是因为尿毒症而造成的。
哦，
他的情绪都很比较坏，他没办法自己控制得到。
哎，是的，
对
呀、
啊，这个都是因为尿毒症而造成的，你明白吗？
哦，尿毒症造成的。
对、
哦，
所以现在呢，医生告诉你这件事情，你们就不要再埋怨他了。
没有埋怨他，
也不要
没有埋怨他，
也不要再说他，我们要体谅他。你看。如果今天你有尿毒症，你的尿这个毒排不出来的时候，你也会跟他一样，就是不想跟人讲话，而且呢，人家说什么都不爱听，也不愿意走，能走但是不走，知道吗？现在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现在就是哪一个不敢跟他讲话。
说
也都不敢跟他讲话。
刘姐妹，我们现在呢让你明白这件事情，所以呢以后你在对待你的姐夫的时候，你把今天你跟廖医生讲的话，把廖医生的话讲给你姐姐听。我们常常说家人的陪伴、家人的鼓励跟支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明白吗？
是。
所以希望你能够明白，好不好？
他需要吃什么药呢？
他需要吃什么药？
嗯，如果有机会有办法的时候，当然尿毒症的患者，我们需要安排他洗肾。
洗肾，
对，
他定期的去洗肾。
如果能够血液里面的毒素能够下降，就情况会改善不小。另外就是，跟其他的患者一样，跟其他的忧郁症的患者一样。医生需要处方一些有效的抗忧郁药。
对对对，希望你能够明白，也把这个情况告诉你的姐姐哈。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接听张姊妹的电话。喂，张姊妹，你好吗？
喂，师母好。我提到过，就是我，就是针对梦游这一方面，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好，所以你想问廖医生，廖医生，你有关于你的梦游的问题吗？
啊，对，然后有人要来，你先等一会儿，你先别挂啊。
哦。现在打电话来的这位张姊妹，她是失明人士，她说她有严重的就是梦游。
啊，对，我就是因为梦游的这个事，很犯愁，就是我梦游了有长达20多年的，就是这种情况。原因就是我在梦里面， 经常遇到梦游，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梦游这个病怎么治疗。
哦，
以后会不会犯？
好的，那你说
要医生晚上。
你说你已经长达20年，可以问一下你现在的年龄多大吗？
36岁。
36岁，也就是说差不多16岁左右开始就有这个梦游了，对不对？
对。
好，那你就想问廖医生有没有方法可以治疗，对不对？
是。
嗯，
姐妹，我想问你有多频率啊？有多比方说一个月一年有多少次这类梦游啊？
就有时候他不没有时间限制，他也没有规定，有时候一个礼拜梦游一次，有时候是10几天梦游一次，有时候反复的梦游，就是所说的反复梦游，他有时候天天在梦游呢。然后就是有时候是隔一天，他都没有限制的。
我相信你跟家人一同住，对吗？他们观察看到你梦游，通常有什么行为啊？有没有走到很远的地方啊？去什么房间啊？有什么行为啊？
有，就是经常在房间里面走，有时候走就是走上走上几个小时，然后清醒的话就会长达10几个小时以上，然后不清醒的话就走上就是在房间里自己在屋子里走上几个小时长达，然后就是胡乱的就在远，就是如果远的话就是从房子里走出来，走到院子里，然后做一些重复的事情，做一些怪事情，就这个意思。比如说洗碗呢，我明明洗过的碗，可是我又把水倒上放在里面洗，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到明天起来的时候你就没有这方面的记忆，对吗？你记不到这些事情。你有看医生吗？有检查过啊？有治疗过吗？
没有，没有看医生，没有检查过。
我想问你，平常白天的精神呢？工作能力啊，正常吗？
白天的工作能力，总是喜欢忘掉事情，比如说我在。如果我梦游的情况下，就是我，比如说我昨天梦游了，我今天早上，我清醒过来，除了不记得昨天晚上的事情，我梦游过的事情，剩下的就是我，比如说，一会儿放下的东西，我一会儿就不记得了。然后我一会儿倒下的水或者是什么，我也不记得了，我就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就是记性不好。
对。然后跟你还提醒一下，就是我在梦里面就很暴躁，就在梦里面，比如说我梦见小孩，我就是有一种对小孩特别毒辣的那种，就是比如说孩子爱哭的情况下，假如这个梦里的孩子爱哭，不哭就好了，如果爱哭的话，我就会把他弄死，把他踩死，把他给就是能就是大卸八块的感觉。然后如果说他不哭呢，就还是心里不安，如果哭起来呢，我总想把他弄死，把他踩死，然后我就心里安心了，就这个意思。
好，姊妹，我听到你刚才告诉我们的情况，其实有两个情况出现。第一种就是梦游，梦游不是做梦，而是睡眠中间没有原因的情况底下，一个人能够动，能够起床，能够走路，能够做一些很简单的事情，甚至可以打开门啊，打开窗啊，拿一些东西等等，但是不是在做梦，而是身体好像能够动起来，但是当事人还是 在睡眠的状态。第二种，你刚才告诉我们有这些发梦做梦的情况里有一些很不正常啊，暴力的想法，但是我相信你起来的时候你都有理智的时候，你应该不会做这些事情，但是你做梦的时候就有这些幻想，你好像想伤害人，对吗？哈，
哇，对，
所以是两种情况，但是只要两种情况都是我们平常讲的是睡眠的一些病，睡眠情况里面的病，就是睡眠的问题，这些情况不是我们平常最常见的失眠，睡眠睡得不好就是失眠，就是最常见的。但是姊妹你的情况是比较罕见，就是第一就是有这个梦游，第二就是这些很重重复复很奇怪的做梦的情况。我们通常就是如果看医生的时候要搞清楚有没有什么原因，有我相信你的你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情况，但是有一些人是因为喝酒吸毒都有这些情况，另外就是睡眠很不正常，常常睡眠不足，白天的压力很大，睡眠的深度不够，很浅睡，睡眠有分深跟浅的，如果很浅睡就容易有这些奇怪的情况。所以其中一个治疗的方向就是，如果真的情况严重，医生会处方一些有效的安眠药。第二就是你一定要找办法可以睡眠睡得好一点，不要睡得太小，一定要足够的时间让自己可以睡眠，养成一个良好的睡眠习惯。第三就是家人跟你都要找办法，就是尽量让你的房间家里面的安排的东西都搞得安全一点，尽量不要放很多危险的东西在房间里面，
就是房间里面布置这个房间一定要让你能够安全。
对
啊，
如果有很多碰到一些很容易伤害身体的东西，比方有很多很尖的物件，这个就不安全了，
或者是花瓶玻璃花瓶这样碰倒的话就容易伤害。
对啊，如果是住高楼大厦，这个都要好小心，就是房间里面要这些窗户不可以容易打开的，因为梦游的人不清醒的情况可能打开窗有危险了，
打开窗可能就有危险。
对啊，有一些人会打开门外出，是个外在有一些地方就走到外面，走出马路上就很危险啊。
对，
哎呀，所以我如果是情况很频繁很严重，你一定要找医生看。但是如果自己有什么事情做到，就是如果常常都是，比方说每天都是早上五点你有这些梦游，你就叫你的家人每天四点啊四点半叫你起床，
把你叫醒。
对啊，这个就预防下一次的梦游了。所以这些都是重要的，尽量最后就是减小你的压力，不要让自己很紧张很大压力，这个都会减小这些情况。
是好，那张姊妹，因为时间的原因呢，可能廖医生只能跟你讲到这。一定要记得，因为你有梦游的习惯，所以呢，家里的屋子或者是房间都要安全，而且呢，窗子呢也不要随便打开，免得造成更大的危险。同时呢，要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跟白天尽量的不要给自己造成很大的压力。那今天我们这一个小时呢，听了四位主内家人的热线电话，有需要的时候呢，你可以继续的借助我们的电邮跟短信跟我们保持联络的。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再次的谢谢您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